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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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佛告诉明天菩萨说，我们要修爱心。要爱诸佛菩萨，不过我觉得说这个爱怎么那么别扭呢？因为佛教不用这个词，但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词。因为佛教比较庄严肃穆，一般都是说尊重赞叹，很少说爱诸佛菩萨这个词，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说起来比较生硬，但是意思是对的啊。讲到这个修爱心了啊，佛陀来讲，我们先怎么修呢？你要先对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生起爱心。当然这是第一步。为什么第一步呢？其实你要把爱心扩大，要爱一切众生，爱法界一切众生。但是我们一般如果对一切众生包括仇敌都爱的话，我们做不到。所以佛教给我们一个方便方法，你先去爱诸佛菩萨。当然最好的是爱现在佛，也就是诸佛出世讲法的时候，你跟佛学习，见到了佛恭敬赞叹尊重供养，从心里对佛万分的敬仰，万分的爱戴，这是最好的，这才是真正的现在佛。严格来讲，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本来是现在佛，对不对？我们一般讲过去佛是迦摄佛，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未来佛是弥勒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释迦牟尼佛寿命只活80年，我们见不到了。如果严格来讲的话，现在还有没有现在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现在佛了。释迦牟尼佛也由现在佛已经变了过去佛了。我们最多再学一点他讲过的言教、声教、语言文字，我们见不到真正的释迦牟尼佛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缺陷，很遗憾，我们想跟佛学又见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可以念佛发愿生别的国土，那些有佛正在讲法的国土，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是现在佛，他现在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讲法。东方药师佛也是现在佛。另外十方世界也有无数的现在佛。我们学佛修行，现在见不到佛了，那么我们可以到别的有现在佛的世界去学习，这就是我们往生净土的目的。所以说往生净土是因为可以亲近诸佛，亲自听佛讲经说法，这样绝对不会有错误了，就这点好处。 到了净土和咱们这个世界一样，你也要学习。你在净土当中还是要学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佛法的道理，最后真正的通过教理行证完全把烦恼习气去掉，证到佛的功德智慧，最后你究竟成佛，这才是我们学佛最终的归宿。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在净土啊，我们见不到诸佛怎么办呢？那你可以观想念念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你通过读佛经知道诸佛菩萨有什么功德，从心里非常的赞叹尊敬，这就是念佛。并且这种念佛方法可以念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其实根据佛经来讲，一切诸佛讲的法都是相通的，你念一尊佛的功德也就相当于念无量诸佛的功德。所以我们可以把看佛经当中描写的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智慧你来作意观想，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功德微微，那么你一念之间可以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功德就无量无边。同时你也可以观想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放大光明在虚空当中现身，然后你从心里恭敬，从嘴里赞叹，从行为上去恭敬顶礼，那么这就是身口意三业在修慈心，也就是爱心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说白了有一个总持法门，也相当于咒语，就什么呢吗？就什么呢？就是爱，就是爱心。如果你能修的永远一团爱心看待一切，看待世间一切，你还会升起贪嗔痴烦恼吗？你当然就会解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法好，对不对？如果觉得这个学佛到底怎么修呢，佛陀讲了84000种法门，我也不知道核心是什么，怎么办呢？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法门，这就是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你这就知道为什么甚深了吗？很深啊，这不经看着很简单，因为他把佛法的一切奥秘总结成一个字，就是慈，括弧换算成现代的语言就是爱嘛。哎，这么一讲和别的宗教也相通了，对不对？别的宗教人家都讲爱，别人觉得为什么别的宗教讲爱，你们佛教不讲爱呢？你们光讲慈悲喜舍，怎么不讲爱呢？其实这个慈悲喜舍就是爱啊。我们在前几次讲法也讲到过，我们中国文化用词非常的准确，对不同的爱用不同的词语表达，所以看着词语很多，其实也就是修一种爱心而已。我们恭敬赞叹佛，不也就是从心里爱佛吗？ 我们去利益一切众生，还不就是从心里爱一切众生吗？所以这一个爱字能包含佛教的一切法门。当然了，还有一个，你不能由于这种爱产生了贪执，执着于爱也不好。什么是执着于爱呢？比如说你由于爱一个人，结果呢见不到，你放不下，心里很痛苦，那就成什么了？那就成贪执。严格来讲，那就不是爱了，而是什么？欲，是欲望啊！你贪恋了，你抓住不放，你痛苦，别人也痛苦，这叫欲望。我不愿意用爱这个词，就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当中，爱和欲是连起来的，是一回事，所以一讲爱容易和欲望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一说爱觉得有点别扭呢？知道为什么了吗？因为爱这个词语本身含义太广，其中包括像佛菩萨无私奉献的大爱，也包括我们凡夫情欲执着的这种自私自利的欲望。你看我们用到佛教的词语，讲慈悲喜舍尊重赞叹礼拜恭敬这些词的时候，人心里也是对佛菩萨充满这种爱恋，但是你绝对不会产生像世间亲属之间的情执的，对不对？不过呢，因为现在社会都是用现在的语言，老是用爱这个词语，反而我们讲佛教的词语大家觉得陌生。那么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这个爱这个词语，但是你要知道它中间容易和人世间的欲望相混淆，这个要去掉就好了。你真把这种爱欲当中的成分去掉，剩下的只是爱护一切，像父母爱护自己子女一样的爱护法界一切圣人也好，众生也好，那就变什么了？那就是慈悲心。再换一个词，佛教的专有名词，你也可以说是菩提心，对不对？菩提心是不是想着爱护一切，拯救一切众生啊？那你还是从心里爱着一切众生吗？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修行法门。我们现在学佛啊，经常打坐修清净，大家体会一下，有的时候心里是清净了，但容易什么情绪都没有，有点冷漠，对不对？其实这也有点偏颇了。所以我们经常打坐修行的人，你要检讨你的这个心态，如果变得比较冷漠，看待一切生命都无动于衷，这就说明有点过了。所以你要把自己的慈悲心修出来，菩提心发起，也就是你从心里检讨一下，能不能具足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的这种爱心。你时时刻刻要有这种爱心。大家不行体会一下，你可以这样的来训练这个爱心啊。你先想到自己的父母，想到父母我们就想着要孝敬父母，要叫父母过得好，要叫父母快乐欢喜，这个心就是一种爱心啊。 你体会一下，想起父母来，你想照顾父母，让他快乐，没有忧愁的这个心，你升起这一念爱心来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点暖洋洋的感觉？好，慢慢的你再扩大，再想到你的兄弟姐妹，我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啊，没太有这个兄弟姊妹了啊。那可以想到自己家里的一切亲人，你也会从心里充满爱心。你再扩大想想，比自己小的小孩吧，小孩特别的单纯可爱，你也从心里会想着要爱护他。每个人其实天生都有对小孩的一种想保护的心，对不对？这就是人天生的爱心、慈悲心，也可以算是一种朴素的菩提心啊。我们把这种爱心扩大就好了。那么再扩大你的亲朋好友，再扩大到与你接触的一切人，再扩大到甚至于你的仇敌，你心里永远都是充满爱意，想着利益他，帮助他，希望他走向解脱之道，希望他离苦得乐。那么这就是大菩萨发心，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当然了，你把这种爱心修好之后，还要注意一点，如果光修爱心，确实又容易产生一种贪恋，就是容易产生情执，对这一切众生产生情执，那怎么办呢？还要明白佛陀讲的般若的道理，这一切也如幻化。佛教讲一切如梦幻泡影，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去掉人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贪执。你又能爱一切，又能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不去抓取，不去贪执，剩下的就是一种空灵的、清净的、没有污染的佛菩萨一般的慈爱。所以我们学佛千万要注意啊，不要觉得成佛了就冷酷无情。我们一般人一想到佛就会想到什么呀？往那儿一坐，面无表情那个样子，对不对？感觉到佛的心态也是这样的，一坐啊，什么感情也没有了。其实错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也经常说的，就说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佛有没有感情啊？有，佛有爱心，佛爱护法界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亲生儿子罗侯罗一般，这是佛陀说的话。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体会佛陀的心态，他是一种非常睿智的、非常解脱、非常清净的爱护一切众生的心。所以这种爱心升起的时候，它像春天一样非常温暖、非常柔和，所以能成就无量的功德，能成就自己的净土。你看净土不就是个花园吗？对不对？为什么净土是个花园啊？因为净土当中的人有爱心，爱就像春风吹拂一样非常柔软、非常温暖，所以才能百花盛开。 你看人的爱心像不像人花一样非常柔软啊？爱心像不像人春风一样非常轻柔啊？所以我们修自己的心也要这样子，非常温暖，非常轻柔，不想伤害一切众生，只想奉献给一切众生，保护一切众生。虽然升起这种爱心来，但是你的心又不要执着于这个外境，你不要放不下，放不下就不行了啊。什么叫放不下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要爱护一切众生，万一这个众生有堕落的呢，你怎么办呢？你也不要因此而难过就行了。我们尽力的想帮助众生，想爱护众生，叫他学佛，万一这个众生不学佛，你生不生气？你要生气，那就说明你又执着这件事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说要去掉执着呢？因为执着抓住不放的话，万一这个东西消失，你会难过，你会恐惧，你会愤怒。说白了，还是佛教用各种方法去掉我们心中负面的情绪，不好的情绪，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修到了把一些负面情绪，悲伤、难过、纠缠不清、恐惧、挂碍全部去掉，只剩下非常清净的爱心，爱护一切，保护一切。但是既然爱护一切，保护一切，你还要随顺众生。如果众生就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哎，你也心里很平淡，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很正常，也不要勉强别人接受你的爱呢，对不对？如果这样，你看你的心永远清净，永远慈悲，永远祥和，永远像春天一样温暖。所以你走到哪里，哪里鲜花盛开，走到哪里，哪里春风吹拂，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到地狱里，地狱也要鲜花盛开啊，你到寒冰地狱，寒冰也会融化啊，你到猛火地狱，猛火也会熄灭。也就是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的功德就是悲心，对不对？悲心也是一种爱呀。严格来讲，慈和悲都是爱，但是这是两种爱，慈有点像父亲的爱，悲有点像母亲的爱，对不对？慈能娱乐，就像父亲一样非常光明，非常积极，给你带来快乐。什么悲呢？悲能把苦，就像一个母亲不忍心你受苦啊，就怕你受伤害，这个心，这个就是悲心。所以说同样是一个爱心，佛教又分慈和悲，分出父亲爱、母亲的爱，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佛教当中这么多的名词，根本上还是一种爱心。我们特别喜欢观音菩萨，为什么呀？因为观音菩萨就像母亲一样保护我们，关心我们。我们人类和母亲的感情都是最深的，对不对？因为特别小时候，特别三岁以前，你是离不开母亲的，特别是母亲啊，父亲还有可能会离开你，母亲几乎是一直手牵着手引导你，最少得三年，加上助胎得四年。这样三岁之后稍微懂点事儿，你才可以跟那小朋友去玩，基本上不用母亲照顾，对不对？你看四年的时光，人是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母亲的。所以母子连心这种亲情的维系特别的牢固。 啊，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修观音菩萨的法门。那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呢？他就是修这种像母亲一样的爱心，爱护一切，不忍心他的孩子受苦。你也这样发心，你看到法界一切众生，甚至有蚊虫，再微小的生命，你都想着要爱护他，不愿意伤害他，还要想方设法教化他，也叫他解脱自在，不再受苦。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发心。那么这种爱心如果修成，就有力量，就是我们经常念的赞叹观音菩萨的一首偈子。这个偈子出在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原话是：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这一段也就是爱心的伟大。人的爱心有多大呢？可以降服一切，这就是一个法术。你说遇到了坏人怎么办？我遇到了危险怎么办？怎么办？你只要具有这种爱心，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我们读到这里啊，老师感觉到，我只要念观音菩萨的名号，那么我如果像刀山的话，观音菩萨就给我把刀山摧折了，对不对？都是这样想的，感觉到观音菩萨是个跟班的，是我的保镖啊。你是个老板，你到哪里去，观音菩萨在前面啊，给你扫平道路，有坏人先一拳把他打跑，感觉到是这个味道了，对不对？其实是错误的。这段话讲的什么呢？就是爱心的伟大。观音菩萨爱护一切众生，所以他有这种心力，想着如果众生有灾难了，他要帮助众生突破这些灾难，消除这些灾难，对不对？那我们要学观音菩萨的法，你也要像观音菩萨一样发心，你也要具有一个母亲一样的爱心。你看，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危险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奋不顾身呀，对不对？到那时候是不是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比如说一个小娃娃突然之间他要去拿一把刀，快伤到了，你说这个母亲会怎么样？这个母亲宁肯自己被刀所伤，他也不可能叫孩子抓刀，他可能一下子扑过去，宁肯自己割伤也得把孩子救过来，对不对？那可不就是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了吗？这把刀就是一把刀山啊，一个母爱把它摧折了，不能再去伤害孩子。所以这是爱心的伟大，母爱的伟大。如果一个小孩被火药烧到了，或者突然被开水烫到，他会怎么样？这个母亲宁可跳到火里，跳到那个开水里，也要把孩子救出来，是不是？这不就是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吗？也就是说，这刀山、火汤、地狱、恶鬼、恶心，这一切灾难，凭像母亲一样的爱心，全部能解决，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修观音菩萨的法，是学观音菩萨的这种爱心。你要培养自己像观音菩萨的一样爱心，那么你就是观音菩萨，你走到哪里都能利益众生。一个你有了灾难，你自己也能驱除，对不对？同样别人有了灾难，你也能帮他消灭啊。所以 明明这首偈子说的是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对不对？是说你要有这个力量。如果看到前面刀山火海，你怎么办？想办法把这问题解决了，要有这种力量，这种勇气。而我们理解的是，我若向刀山，观音菩萨给我把刀山摧折，对不对？那要你干嘛呀？嗯，所以说，关键是你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要相信我的力量，不用依靠观音菩萨的力量。观音菩萨有个力量，难道我们就没有这个力量了吗？不行，我也要修出这个力量来。这才是修观音菩萨的法门。明明说着，我若向刀山，我发誓刀山自摧折。如果你想着观音菩萨给你摧折，还叫自摧折吗？啊，也就是你的大运大力，看到刀山火海，刀山火海，它都会消失。人爱心的力量本来就很大，这是一个。当然，一个是你有这种勇气把灾难消除，第二一个，大家知不知道，人真正的升起爱心来的时候，这个爱就有力量，确实能改变你的命运，改变很多灾难，甚至于一个敌人想害你，如果你有爱心，他可能会被你爱的力量给融化，他的恶心突然之间他会消除。大家注意啊，根据佛教来讲，人的心力广大无边，当你升起爱心来的时候，你的这个爱心真的可以改变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命运，包括一些灾难，可以作用于外境。这个佛经有记载的，我讲过这个故事，今天没备课，想不起来原话了。是一个国王的王后，非常慈悲。当时呢，还有一个妃子，那个妃子很嫉妒，经常说王后的坏话。结果有一次，这个妃子又给国王说，国王啊，那个王后她现在正在修什么法害你呢。一说之后，这个我记不清原话，你们再看那一段吧啊，大概这个意思。这个国王就特别的生气，提着剑怒气冲冲冲到后宫就要杀王后。结果王后看到国王怒气冲冲过来了，觉得肯定有事情，对不对？马上他入慈心三昧。什么叫慈心三昧啊？就是爱心三昧嘛。看到有人来拿刀砍你了，你心里还是这样子，哎呀，还是充满爱心爱意爱护一切这个心，就是这种心力特别坚固，只有这种爱心，没有别的任何的念头，置心一处，那么这个爱心的力量有多大呢？它就可以改变外境。根据佛经记载，王后一入慈心三昧，突然之间国王动都不能动，全身冒汗，浑身没力气，刀剑掉到地上。他觉得很奇怪，他就问王后，哎呦，你这是使了什么法术啊？为什么我现在见了你浑身没力气，刀剑提不住，并且我浑身冒汗，动都动不了，为什么？后来王后说，他说我没有修什么邪术，我只是入慈心三昧。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拍电视应该这么说，国王，我也没有用别的法术，只是我真心的爱着你，虽然你拿刀砍我，还是真心的爱着你，大概这个样子吧，比较煽情啊，就这么一说，哦，国王这才明白，哎呀，自己这是真正的错怪了，错怪了王后，又问这为什么 这个你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王后说，因为我入这种三昧，三昧就是这种定境，换句话说就是我爱你的心永不变啊，哈哈哈哈，非常坚固，没有别的念，就这一念，这个人的爱心是有力量的，他能摧服敌人的恶心，突然之间的恶心没有，恶心消失，并且他这个肉体也动不了。所以说你真正的培养出这个爱心，你注意，这个爱心是有力量的，确实化解很多的灾难。我们现在如果经常修这个爱心的话，也许无形当中你该有的灾难都没有，无形的本来应该有很多潜藏的敌人要来害你，也许莫名其妙他心里的那个恶念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爱心和恶心正好是两种力量，对不对？所以你的爱心的力量散发出去，可以改变别人的恶心。那反过来再讲，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修这种爱心呢，我们世间人可能有些恶人的恶心，他慢慢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他不愿意再想着做坏事。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今天算传法了，对不对？传的就是慈心三昧。我们每个人都修这个慈心三昧的话，可以改变社会的风气，甚至你可以改变全世界的风气，可以无形的可能改变了很多的坏人，叫他改恶向善。不仅仅人心会改变，可能环境都会改变。因为这种爱心像鲜花，所以如果人人有爱心的话，这个世间可能鲜花盛开，鲜花就多，并且开得好。一些带刺儿的花可能莫名其妙的它的刺儿就变异，哎，刺儿怎么没有了呢？人的这个嗔恨心恶心就像刺一样刺人，对不对？根据佛经记载，我们现在的时代属于简洁，人的恶心越来越大，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得带尖带刺儿，不敢碰触。所以人的恶心像刀剑像刺，人的冷酷心呢就像坚硬的岩石一样。那么我们的心越冷酷越恶劣，那么周围的环境就变得越坚硬，越带尖带刺，具有伤害性。人如果具有爱心的话，那么很多带尖带刺儿具有伤害性的东西，它可能莫名其妙的会改变的比较平和，可能大地都变得比较平整，那么可能这个大地都变得柔软，不会那么的坚硬。所以说我们即使不做一些具体的改变世界的事情，你就是住山在山洞里修行一辈子，就修这个慈心三昧，你知不知道你也在为改变这个世界尽一份力。如果人人具有这种爱心，可能莫名其妙的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莫名其妙的天气会好。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发现没有，冬天长夏天长，春秋天特短，对不对？严格来讲春夏秋冬四季都应该平均的，为什么现在春秋天特短，并且现在越来越短，基本上冬天过去马上是夏天，对不对？为什么？那就说明我们现在人的心态趋向于极端化，或者冷酷或者热烈，太极端，没有像春天或秋天当中的那种平和。一年四季最美好的季节是春和秋啊，这两个季节是不冷也不热，比较平和。 我们都感觉到什么叫好啊，觉得极端才叫好，对不对？其实根据佛教来讲，平和是最好的，平衡最好。在一年四季当中，这四个季节分为吉凶毁利，这是中国文化划分的。吉凶毁利什么意思呢？吉就是特好，凶呢是特坏，毁就是不太好，利呢就是不太坏，反正都是一半一半。那么根据佛教来讲，吉凶毁利配合咱们春夏秋冬四季，哪个是吉？哪一个节日是吉啊？是最好的季节，春天。哪个是最坏的季节呢？错，夏天。所以春天是吉，就是特好；夏天呢是凶，最坏；秋天呢是毁，就是不太好，次一等的好；冬天呢是利，是不太坏，次一等的坏，知道了吧？知道为什么吗？你看春天，鲜花盛开，人心情也好，环境也好，是最吉祥的，气候也非常平和，人的心态也容易平和，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啊，连小鸟叫声都优美。到了夏天呢，为什么是最坏呢？夏天是极端，做什么都达到极端，这个时候把你的福报力量全部耗散光了吗？表面看得好，其实内在的全部散发出去没有了。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来看呢，我们一般都觉得如果划分好次一等的好、次一等的坏和坏这四种的话，我们大概觉得应该是夏天最好，对不对？春天呢次一等的好，秋天呢是坏，是不太坏，冬天呢是最坏，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凡夫的认识。而真正的天地万物，你仔细分析，它应该是春天最好，夏天最坏，秋天是次一等的好，冬天是次一等的坏。因为夏天天太热，最劳累，你看出汗啊，很辛苦，出去烈日当头，非常难受，但你不出去还不行，要干活，对不对？你说那冬天应该不好，冬天你可以在家里蹲着，不出去啊。所以冬天本来是好，为什么变得坏呢？冬天你应该在家里休息的，你非得出去冒严寒，这个时候就不好了。所以冬天外边太冷，你应该在家里多休息的，休息是好事儿啊。对，它是储藏收藏嘛，它是好事儿啊，相当于充电。而夏天呢，相当于把电池全部用光，全部耗干，全部耗散。所以夏天是最辛苦的，干活也是，是不是？春天播种还好一点，夏天呢薅草，你没薅过草吗？夏天薅草啊，哦呦，那可了不得啊。有的时候特别那个什么，像玉米地、高粱地里，那可了不得啊，那个闷热呀。因为师傅我是农民啊，我是干过的，我知道。到那时候就知道，你说什么时候最不好啊？夏天，最辛苦。那可了不得，有的人都能中暑，但是到那时候植物就该生长的时候， 你还必须去工作，你不工作不行，秋天就没有收成，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辛苦去劳作，所以夏天是最辛苦的，很热，睡觉都睡不好，睡觉都要出汗，出汗还不要紧，那对呀、啊，还有蚊子，还有苍蝇。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的什么冷气，也没有现在的什么纱窗，有的时候要是天太热，想中午睡个午觉啊，旁边还得叫一个人在后在旁边扇扇子，我经常是扇扇子的那一个。比如说家里的父母夏天干活太劳累了，回来中午要休息一下的时候，特别苍蝇，乡下有时候苍蝇多，没办法，再说还热啊、嗯，一般我就会在旁边给父母扇扇子。哎，不过想想也挺美好的哈，也是美好的一个记忆。所以夏天最辛苦，关键是，那为什么说冬天呢也是不好，但是呢比夏天好一点，夏天冷你可以不出去啊。哦，不是，对对对，错了，冬天你可以不出去啊，啊，冬天睡眠好，对不对？冬天吃了东西容易长膘，夏天吃了东西也不容易长，叫苦夏。有些人到了夏天根本吃不下饭，非常瘦。从保健养生这一块，你说哪个季节最好？夏天？不是春天。啊，冬天呢？从保健养生来讲，冬天和夏天哪个好？冬天。所以夏天最辛苦，最不好，最容易得病的也是夏天。你各种细菌滋生，对，各种蚊虫传染，所以夏天疾病多，人辛苦。冬天呢，外边的蚊虫也少了，外边太冷，人可以休息，不用那么辛苦，所以冬天和夏天来讲，冬天应该要舒服一些。因为春天播种，夏天辛苦劳作，所以夏天最辛苦就在这里。秋天呢是收获，冬天呢是享用的时候啊。所以春夏秋冬对应的正好是吉凶毁吝。知道我们现在做事情在世间老是做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观念和真正的事物的本质相违背。夏天本来是最不好的，我们认为最好。同样夏天对应咱们人生是什么？事业做得最辉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事业辉煌是好事啊。但是你再想想，事业辉煌的时候，说明也是你工作做得最辛苦的时候。你成就了事业，事业也占有了你，束缚了你，所以最辛苦的时候。但是我们都在追求这种事业的辉煌，换句话说都在追求这些痛苦，这就是我们的颠倒，我们老是看不清这些真相。好像前两天我刚看到马云的一段讲话，我们还在讨论，对不对？马云说在中国最幸福的生活方式大概是一个月能有两三万或者四五万的收入，有房有车，有个幸福的有个幸福的家庭，这样过的是最快乐最幸福的。如果你要能有一两千万，麻烦就来了，烦恼就来了。你要有几个亿，哇，各种灾难各种事情更多。所以经常这些事业越大的人他越辛苦，他反而没有普通人的一些轻松一些快乐。 因为事业太大，有的时候可能和家人团聚的时间都非常长少，甚至于培养子女的时间都非常少，孝敬父母的时间也非常少。所以越是成就的人，有的时候你问问他，他往往感觉到很遗憾，他感觉到因为追求事业的成就，往往忽略了对家庭的照顾，感觉到很遗憾。我们一般感觉到，我们之所以要把事业做好，不就是要让家人幸福，自己快乐的吗？结果真实情况是，你事业越大，往往你越不快乐，你越不能很好的照顾你的家人。照顾家人并不是说给他钱或者给他好的房子，叫他吃得好穿得好，就是照顾啊。你能经常和他见面，过得其乐融融，天伦之乐，这才是真快乐。事业越大的人，有的时候和家人相处的时间都非常少，你说这种天伦之乐都享受不到，他能快乐吗？你好比现在网络上炒的名气特别大的一个人是王思聪，对不对？号称是国民老公，很多人多羡慕啊。但是你知道王思聪他自己怎么说的吧？他说我是我父母创业造成的牺牲品，他会这么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牺牲品，他不觉得自己成功。表面上看事业是成功，他这一家事业都很成功，对不对？但他内心里感觉他是失败，是牺牲。因为他从小不能在父母身边，不能受到父母的呵护，他从小被送到国外去读书。人世间最大的快乐是这种天伦之乐，是父子之情，是母子之爱。所以呢，像这些人事业成功，但是像我们真正人生最看重的东西往往会丢弃。所以说你真看清这些事儿，你就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真明白这个了，你也真能安排你的这一辈子做得很有意义很成功，对不对？一句话怎么办呢？事业适当的去成就，去追求，不要因为追求事业而忽略了你的家人，也不要因为追求事业的成功而忽略了你的健康，忽略了你的快乐。不过好像现在很多人也在反思这一个问题，对不对？很多成就的一些人现在都在认为应该多点时间陪陪家人，应该多点精力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文明发展非常好的一个趋向。你要能照顾好你的家人，你爱你的家人，而不要光为了追求一些生活所需而把这一切生活用品的主人给忘掉。所以还是说，人是正报啊，外在的一切东西都是依报。钱财是为人服务的，人不要为钱财服务。 钱财是养生之源，你不要反过来拿你的身心性命去养这个财呀。人是钱财的主人，我们人不要做了钱财的奴隶。所以归结一句话，确实说得很对的，还是以人为本嘛。同样我们修行也就是修这么一个，我们要培养一种爱心，爱护一切众生，真正的让一切众生都真正的过得幸福快乐，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啊。所以说我们学佛主要是改变自己的这个心，你真正的心变得非常的慈悲，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善良。注意，即使你不做具体的事情，你的这个心理就可以改变世间。我们现在人最喜欢求加持求保佑，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是不相信自己，而且想求别人加持自己，想求别人保佑自己。但我们老是忽略了一种真相，一个真理，就是其实你的心可以加持世界，可以保佑别人。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去开发自己的这个能力，而老是想着求得别人来加持自己保佑自己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佛做菩萨，去加持众生，保护众生呢？所以学佛其实叫你学成佛，你现在学佛要成佛，佛怎么做你也要怎么做，这才叫学佛呀。佛利益众生，你也要利益众生，佛加持世间，你也加持世间。你本来那么伟大，你可以改变世界的，你为什么老是想着叫世界改变你呢？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你为什么骂你自己？不就相当于骂自己，我不行，我混蛋，我很差吗？当你求保佑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在骂自己啊。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可以完成像佛菩萨一样的功德，完成佛菩萨一样的事业呢？所以我们在念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观音菩萨来，你来给我把刀山摧折。你要想到了，我不需要依靠外援，确实我遇到了刀山火海这一些灾难，我就要这个刀山火海摧折消灭。你要有这种信心，你要有这种力量，并且确实从佛教来讲，如果你真修的自己爱心满满，进入慈心三昧，真的哟，可能你走到地狱刀山火海里，刀山火海突然之间就化掉，可能你遇到个坏人，那个坏人突然之间就受你的爱心感化，突然他会流泪，他突然会忏悔，突然之间他会改变，改恶向善，成个好人。也许你不用做什么，你往那一站就行，站着就累，你坐到那儿都行，你可能往那儿一坐就有这种力量。过去道教有一部经里边讲到了老子的一位徒弟，他修得非常好，但他修行呢就是清净无为，也没有像咱们平常讲的各种放生布施做各种有为的功德，他就是带着一些弟子修清净无为，经常远离人群，大概就像咱们佛教静静的啊，打打坐啊，轻松快乐，就这样子。但是很奇怪的，他带着他的弟子到一个国家去，那个国家本来有点乱的，结果他在那儿住了一年两年，那里突然之间 天气也变好了，环境也变好了，人心也变好了，莫名其妙。后来皇帝就召天文官来问，说怎么回事呢？莫名其妙这几年什么都变好了，怎么回事呢？然后就有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大臣报告说，可能咱们国家应该有圣人。那谁是圣人呀？寻访一下吧。结果一查，查到了，就是老子的一位弟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那儿修道呢。你看那些人可能就清静无为在那儿打打坐，也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可能周围的环境包括一个国家的风气都会潜移默化，都会变得安详，变得平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心力巨大，心力无穷。你有善心，外在一些境界都会变得善良美丽；你有恶心，外境都会随之而变得非常丑恶，变成个五浊恶世。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心坏了。净土是怎么成就的？是因为人心清净。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如果我们世界上的人人人都能修清净心，人人都能修爱心，我们这个世界也可以变成人间净土。好，今天讲到这里吧。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师。